第十章，结语。一，达尔文壮伟的生命观。许多学者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跟19世纪的许多科学著作一样，有不少地方难免过时了，比如它涉及物种形成和遗传学的部分。但在科学史上，它具有创世纪般的非凡意义，因为它教导我们以另一种观点，即演化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你如果没时间、没兴趣读完这本厚达400多页的大书，那么你至少应当读一读此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这一句写得极有诗意，我第一次读时深受感动。最近为了翻译这一句，我白天默诵再三，晚上做梦都会梦见这一金句。达尔文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他那个时代的英文句子一般都写得很长，语法结构复杂，但有一种特殊的节奏，要直接读英文原文才能欣赏它的美。There is a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with its se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 and that, 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
这样的生命观有一种壮伟，最初的几个或单个生物被吹了气而有了生命。当地球在地心引力定律作用下不断地运行，从如此简单的生命开始，却演化出无穷无尽、最美丽、最令人赞叹的其他种种生物。而且这些生物从过去到现在都还在继续演化当中。从英文句子结构看，这一大段虽长，但其实只有一句。现代英文作家很少会写得如此冗长复杂，一般会分成三四句。他总结了达尔文这本书的要义：地球上的生命是在大约38亿年前，从几个或单个单细胞开始。但当地球在地心引力定律作用下不断地运行数十亿年之后，从如此简单的生命开始，却演化出无穷无尽、最美丽、最令人赞叹的其他种种生物，如今仍然在演化中。文中 forms 一词出现两次，指 forms of life， 形形色色的生物。许多中译本译成类型，反而不知所云。以这种演化观点来看生命的起源和万象，达尔文的感叹是，这样的生命观有一种壮伟，一点也不逊于西方圣经传统上神创造了万物的观点。是谁最先给当初那几个或单个生物赋予生命力的？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即1859年11月24日出版的那个版本上，达尔文并没有清楚说明这些最早期生物的生命是怎样来的。他这本书是要证明万物皆从演化而来。但在19世纪宗教信仰仍占主流的英国，他不敢如此露骨地说万物皆为演化的产物，所以他用了一个被动式的动词，含糊说这几个或单个生物被吹了气，也就是有了生命，但并没有说是谁在吹气。不过，熟悉圣经的读者应该知道，吹气这个用语，其实点出圣经吹气的人正是上帝。神吹气使他用泥土创造的人有了生命，这生动的意象 就出现在圣经创世纪，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达尔文虽然用了这个圣经典故，但还是略有保留，不愿明说是神吹气，似乎刻意模棱两可。因为在字面意义上，演化也可以说是一个吹气者。现代科学家普遍认为，地球生命的起源是水和某些化学元素产生的化学反应，导致单细胞生物如蓝菌的诞生。在以后数十亿年的时间里，这些单细胞生物就慢慢演化成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千千万万种复杂的生物。然而，物种起源出版后，舆论却纷纷质疑达尔文的演化论。于是，他在1860年1月的第二版中，便不得不说得更明白，稍作让步，增添了被造物主吹了气，也就是被神吹了气，似乎想平息争论。虽然他骨子里恐怕不相信这点，如果相信，那他这本大书岂不是白写、白费功夫了吗？从此，物种起源以后的版本也就遵从了第二版中的表述。但达尔文在1863年写信给一个知己朋友说，他后悔添加了造物主这个圣经用语。由此看来，我们阅读和引用物种起源，应当采用它的第一版才对，那才是最原汁原味的达尔文。